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5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的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揭露邪党暴恶，唤醒正义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摒弃邪恶共产主义成潮流大师；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8月14日至21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揭露邪党暴恶，唤醒正义良知，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秘鲁利马7月24日至8月10日举行家居博览会，当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该活动讲真相。24日开展的当天，正法之路图片展吸引了很多游客。无论是99年720迫害开始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壮观的大型练功和牌子的图片，还是近年来海外法轮功学员宏大的练功场面，以及秘鲁学员弘法活动的照片展现在世人面前，图片中那祥和的氛围感染着人们的内心深处。很多人了解真相后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并要求严惩凶手。博览会的最后两天，法轮功学员把从明慧网下载的西文真相资料印成彩色小报，派发给博览会所有展位的商家，衷心祝愿了解真相的善良的人们能有美好的未来。
进入八月份，澳洲墨尔本寒冷的雨季也接近尾声，周末的好天气让市中心游人如织。位于繁华商业街的墨尔本省立图书馆前，除了络绎不绝的游客，这里也是各个社团党派在周末举行集会的理想地点。墨尔本法轮功学员也在此设立了真相点，展示横幅、展板和各种资料。善良的人们了解真相后，纷纷地在呼吁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表上签名，向澳洲政府请愿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中学生塔伦还把了解到的真相作为演讲训练课的题目，向全班同学和老师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功和中共活摘器官的黑幕。
8月9日至10日，澳洲黄金海岸北部举行最盛大的欧墨游园会年度庆典，法轮功学员们第二次受邀参加介绍功法，并将中共活体摘取中国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告知当地民众。 人们震惊了，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在征签板上签名反迫害。一对居住在欧默区的退休夫妇卡梅尔和罗恩发自内心地表示，他们非常同情那些正在受难的学员，他们将保持善心，期待停止迫害法轮功的那天赶快到来。这对夫妇也说，他们为能够签名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而感到自豪。两天的活动中，法轮功学员们不断展示和介绍法轮功功法，吸引了很多来来往往的各界人士。职业为空服人员的雪瑞说，他一直想学静坐，他回家后将致电给住家附近的法轮功练功点，尽快开始学练。
正值欧洲旅游旺季，欧洲各景点三退热，有增无减。一群游客一边看真相报，一边骂周永康禽兽不如，该上绞刑。一位年逾七旬的老先生说，都是共产党的领导贪腐，带头道德败坏，带头缺德，国家让他们糟蹋的一点道德都不讲了。没有共产党了，也就没有贪腐了，根子就在共产党身上。他们有权有势为非作歹，共产党不倒，贪官抓不完。义工说到退党，他说，那得退，就是没人跟我说，我早就不想当这个共产党了。登记完，他冲旁边的三位老先生努努嘴说，给他们讲讲，让他们老哥几个也退出来。义工过去没讲几句就都同意退党了。
乌克兰议会议长图尔奇诺夫7月25日上午在议会开始时宣布解散议会中的共产党党团。他说，这是一次历史性事件，我期望在未来任何时候共产党党团都不会在议会中出现。他表示，宣布解散共产党党团是在履行一项历史性使命。未待他话讲完，议员们就迫不及待地起立鼓掌欢呼。与此同时，在民众把共产党扫进垃圾堆和共产主义等同法西斯的口号声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法院开始审理在乌克兰取缔共产党案。国会议员邦达尔丘克认为，光取缔共产党还不够，还应在乌克兰禁止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因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本质上反人性，更对乌克兰国家和民族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河北省沧州市与天津市的法轮功学员30余人，8月17日在沧州市运河区皇家伊犁小区交流修炼法轮大法的体会和经验时，被国保等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运河分局及各派出所。当时楼下有大批警察便衣，当楼上的警察发现室内是法轮功学员后，向楼下喊唐国立。被绑架的天津4名法轮功学员是赵翔、刘立新、孙元龙和满元。
黑龙江牡丹江法轮功学员杨学珍、肖延华、金波等多人8月12日被国保恶警伙同各分局恶警绑架。阳明区老年学员杨学珍被阳明公安分局的两个恶警从家中绑架，金波在家被市局国保支队多名警察绑架。下午，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李学军伙同阳明公安分局杨晓峰共7-8个人绑架了法轮功学员肖延华。8月7日至12日，牡丹江市政法委于610操控国保及各公安分局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还有戴启红、郑丽萍、陈凤清、朱海玉等。
辽宁沈阳法轮功学员刘润林，男，58岁，长期被迫流离失所，于2013年12月31日在当地一个普通的民宅里被警察绑架后，至今下落不明。据目击者透露，被警察抢走的物资多达4卡车。之后亲友多方打听刘润林被非法关押的地点，从沈阳市看守所到各区看守所，从各个洗脑班到黑监狱，至今8个月过去了，竟无一丝消息。 有消息说，刘润林曾经被关押在沈阳棋盘山一个秘密基地。
辽宁大连法轮功学员张国立在看守所遭警察药物迫害，全身衰竭，在庄河市中心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情况危急。张国立说，他在看守所被警察灌冰毒。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一组海外同修正式大法讲真相活动报道。瑞典哥德堡最大的文化节8月12日至17日举行，参观人数超过了130万。这几天法轮功成了这里备受欢迎的文化意境，缓慢舒展的法轮功功法吸引了很多游人观看，法轮功学们耐心地回答游客们的提问，义务交功。了解到法轮功在中国大陆所遭受的15年残酷迫害时，人们难以想象，他们毫不犹豫地拿起笔来，被反迫害签下自己的名字。这几天，来自中国的旅游者也络绎不绝，当他们看到在中国大陆被禁止的法轮功在海外这么受人欢迎时，也大胆地前来了解法轮功。特别是住在当地的中国留学生，在文化节中明白了真相时，对中共的暴行非常痛恨，有些毅然决然地表示抛弃中共，走出谎言。
澳洲图文巴语言和文化节8月10日在图文巴市的皇后公园举行，当地居民及游客在多元文化的展览、表演、美食和音乐中度过了愉快的一天。法轮大法更如一股清流，令现场民众感受到了祥和的能量。法轮功学员不停地展示功法，并在主办单位的安排下两次上台表演练功。一名来自阿富汗的少女上午来到了法轮功的展位前，一个人静静地观看学员练功。当学员问她是否愿意学功，女孩立即想学。在练第一套功法时，她表示能感受到能量通过身体。在学习了四套功法后，他开心地离去。一个小时后，他带了两个朋友回来，他们也对法轮功很感兴趣。
下面请听一组大陆综合消息。烟台法院开庭迫害77岁老人，不敢提法轮功。2014年8月13日，山东烟台市蓬莱法院以所谓破坏法律实施为罪名，对77岁的法轮功学员陈光伟老人非法开庭。面对一位古稀善良老人，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倾巢出动，如临大敌。国保大队头目刘玉明持福利，早早来到法院门外晃来晃去。陈光伟老人衣着整齐，心态坦然，堂堂正正地来到法庭，为自己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讲述了自己为什么修炼法轮功，信仰合法，迫害有罪的道理。讲述的过程中，陈老先生目光正视法庭工作人员，而参加庭审的这帮法官们个个低着头，好像是受审的，哑口无言。当讲到法轮功时，被他们粗暴地打断说，不许提法轮功三个字。陈老先生是因为修炼法轮功才遭到绑架抄家，甚至被非法起诉到今天的法庭。整个事件的起因是因为信仰法轮功和迫害法轮功，法庭辩护中他们却不让提法轮功，这不荒唐可笑吗？庭审进行了20分钟左右就草草休庭。
四川彭州更多乡亲签名声援法轮功。今年6月初，四川彭州市敖平百姓签名声援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白桂银、古足翠，证明他们没有犯法，引起敖平镇政府派出所恶人的恐慌。恶人们以扣庚保金、社会保险、不让子女升学、 当兵等威胁恐吓千名的乡亲，还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监视、绑架。这一恶劣行为引起当地民众的反感与愤怒，也引来了更多的正义民众为声援营救白桂银、古足翠签名按手印。乡亲们都说，不怕他，我们就是要签名按手印。
狱中迫害，激进失明，张新子断然拒绝转化。湖北省浠水县法轮功学员张新子3年前被非法判刑7年，在沙洋监狱被迫害的视力严重下降，家人去探监他都无法辨认，狱方还以减刑为诱饵逼他转化，张新子断然拒绝。张新子的妻子为了丈夫能少受一些折磨，重复了狱警的说辞。张新子打断妻子的话说，转化往哪儿转化？我们师父教我按真善人做一个好人，难道做好人也有错吗？张新子在安慰妻子后告诉妻子，7年狱灾不可怕，如果一个人连做人的基本良知都失去了，那才是最可怕的。张新子自从被看守所里迫害后，视力开始陡然下降，被劫持到沙洋监狱后，被逼在鞋厂做奴工。在最近一次探视时，家人见到张新子时，看到他形容枯槁苍老，而张新子就连近在咫尺的家人都无法看清。张新子在刚被劫持进浠水第一看守所时，有过2次全身体检，身体健康状况良好，而且视力检测均正常，当时测的视力表显示左眼为 1.2， 右眼为 1.5。
恶人惧怕明慧网。最近本地几名同修晚上外出到临近乡镇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遭人恶告，司机同修被绑架进派出所，后经多方努力，在家人去派出所接同修回家时，县国保警察和派出所的警察一再要求家人不要给他们在明慧网曝光，并威胁一旦给他们上网曝光将如何如何。从中可以看出，恶人时时都在看明慧网，而且惧怕明慧网，特别是怕他们的恶行被曝光，他们表面上张狂，心里发虚得很。所以当同修被迫害，建议在确认的情况下第一时间在明慧网曝光恶人恶行，窒息邪恶。
辽宁丹东网安支队及网特杜强的罪恶。丹东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简称丹东网安支队，其前身是网警支队，2010年后扩充队伍并更名为网安支队，属辽宁省公安厅网安总队、丹东公安局双重管理。丹东网安支队不仅在公安内部设有庞大的监控系统，还在政府部门、网络服务公司、网吧等场所都安插监控设备，扫描过滤如法轮功、明慧 IP 地址等敏感信息，并且在联通、电信、移动公司都设立了网安工作警务室，对网络、电话、公共场所的民众实施全方位、全天候的监控，极力封堵有关民主、人权、自由，特别是对法轮功的海外资讯。杜强，男，45岁，家住丹东市内。2002年10月，杜强被丹东市公安局下派至宽甸满族自治县，镀金7年，任宽甸县公安局副局长，管政法。在其任职期间，宽甸法轮功学员受迫害严重，仅奉承法轮功学员去宽甸讲真相遭绑架劳教的就有7人。自杜强调回丹东公安局任网安支队队长以来，仅2012年9月至今不到2年的时间里，丹东地区法轮功学员因网络监控遭绑架的就有14名，其中6人已被非法判刑，3名法轮功学员目前正在被非法起诉。2014年5月至7月，辽宁省丹东市7名法轮功学员在访问互联网时涉及到法轮功信息，遭丹东网安支队网警特务监控绑架。
严正声明。本周26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 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6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中使馆官员退党记。在欧洲一家中国商店里，一位法轮功学员遇到一位中年华人男子，打过招呼后，学员听出对方是大陆口音，便问是来旅游还是探亲，对方没搭腔。学员说，我是当地老华侨了，怎么没见过您呢？对方说，我在这儿工作。学员问他在哪儿工作，他说我在使馆工作。法轮功学员问他，中共中央第二巡视组进驻上海，奔着江泽民去了，听说了没有？对方哎了一声之后说，这个事就是别听别信别传。学员说，这是国内报道的消息，中共中央第二巡视组代表谁？不是习近平吗？你们使馆不听他的，听谁的呢？对方没吭气。法轮功学员接着说，习近平去上海抓官场的腐败，这不是事实吗？你不听不信信谁的？信搞贪腐的江泽民吗？周永康薄熙来都倒了，曾庆红有日子没露面了，听说是被抓了，这几个坏蛋都是江泽民的铁杆，江泽民能是好人吗？全中国人都在大骂江泽民，要枪毙他，你们听不见吗？对方表情沉重起来。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可得分清是非好坏，对江泽民一伙造谣诽谤法轮功的假消息，不听不信不传，这是对的，对法轮功真相要听要信要传，那是你得救的希望啊，不然你们怎么往下走啊？王立军事件以后，共产党高层公开分裂了，习近平一派都怕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黑锅，尤其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反人类罪，国内越刮越猛的反腐风暴，不就是他们在以反腐方式和江泽民一伙切割，想给自己留后路吗？你不听不信真相还跟着瞎跑，想给江泽民顶缸吗？人家偷驴你拔橛子，等着当江泽民的替罪羊吗？对方仍然沉默不语，但是开始点头。法轮功学员说，你是外交官，真相不难找，也应该有辨别能力，谁对谁错，谁善谁恶，泾渭分明，你要选择，这是给自己摆放位置，天要灭中共，这不是耸人听闻，希望你顺天意能躲劫难，三退自救，这对你和你家人都至关重要。我给你起个化名退了吧，在使馆里做一官半职的估计都是党员，你用这个化名登记三退，退队退团退党好不好？对方下意识地环顾四周，见没人注意他，便点头低声说，好吧，祝你也平安。法轮功学员对中共邪党的内斗不感兴趣，更不会寄希望于哪个人，如今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集团走向覆灭，是他们恶贯满盈，恶有恶报，中共邪党也必将被解体，这是天意，所有的人都在这个过程中摆放自己的位置，包括中共邪党内部的各级官员，退出邪党支持法轮功，这是走向未来的唯一选择。
人心与因果。荆州市农家妇女双喜临门。我是一个农村妇女，叫孙学玉，今年63岁，在2009年正月得了肺癌，一吐血就是一脸盆，天天打针吃药，人瘦得皮包骨头，住了几个月医院也没有效，只好回家听天由命了。我也真是和法轮大法有缘啊，回家不久侄儿结婚，来了很多客人， 其中有一个亲戚是练法轮功的，他看到我这个样子，就给我讲法轮功真相，讲大法师父的宏大慈悲，讲法轮大法是在末法末劫时期来救人的，并讲了许多明白法轮功真相后三退的人，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人得大福报的实力，各种癌症都能好的神迹。我听了真是喜出望外，心里当时就想，我也能活过来了，我一定要静心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功的师父会救我的。从此以后，我每天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个月后，我去医院复查，癌细胞消失了，肺癌完全好了。邻里乡亲都说，法轮功太神奇了，你家出大喜事了，我们也都来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功师父大慈大悲，给我家的福报，我无法用语言来感激。我再感谢大慈大悲的法轮功师父，因为不久大法师父又给我送来了一个孙子，那真是再神奇不过了。我儿子叫袁勇，今年37岁，媳妇彭义敏是离过婚的，儿媳迎结婚后没有孩子，到多家医院检查结果是一样的，她没有生育能力，就离了几次婚，经别人介绍和我儿子结了婚，并约定好抱养一个孩子，所以他们结婚后就抱养了一个女儿，今年都4岁了。神奇的是，今年2014年5月12日，儿媳居然给我生了一个小孙子，这更是轰动了几个乡镇，乡亲们更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有的还主动上门来问真相。我们全家人在这儿给法轮功师父磕头了，谢谢师父，谢谢大法。
大连市中山区政法委书记胡家耿恶报毙命。辽宁大连市中山区政法委书记胡家耿多年来直接参与策划了大连市及中山区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任职期间，中山区公检法司街道社区等人员在他的带领下助纣为虐，把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判刑送进监狱，成为他们的升官发财之道，恶行导致恶报。2014年7月25日，胡家耿突然病死，年纪50多岁。胡家耿生前是大连近年来迫害法轮功最活跃的人物之一，他本人是大连市政法委610成员，中山区政法委书记，中山区政法委、中山区公安分局、街道政法委610办的工作职能非常明确，就是迫害法轮功，并在网上公布。2012年至2014年以来，中山区政法系统迫害法轮功学员在大连市排名第一，胡家耿罪恶累累。
时事评论：摒弃邪恶共产主义成潮流大师。在为祸100多年后，枪害吞食1亿多生命，制造了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过的邪恶的共产党，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正义之士的剿除，正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在西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被当作致命思想瘟疫，前共产国家开始解散取缔共产党。在东方，香港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公投及七一大游行等全民觉醒聚共抗共运动风起云涌，目前每天超过10万民众汇入全球三退大潮，三退人数直逼1亿7500万，中共解体在即。乌克兰取缔共产党。2014年7月25日上午10点，乌克兰议会议长土耳其诺夫在议会开始时宣布解散议会中的共产党党团。这是一次历史性事件，我期望在未来任何时候，共产党党团都不会在议会中出现。他表示，宣布解散共产党党团是在执行一项历史性使命。未待他的话讲完，议员们就迫不及待地起立鼓掌欢呼。 与此同时，在民众把共产党扫进垃圾堆和共产主义等同法西斯的口号声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法院开始审理在乌克兰取缔共产党案。国会议员邦达尔丘克认为，光取缔共产党还不够，还应该在乌克兰禁止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因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本质上反人性，更对乌克兰国家和民族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之后又有一大批共产党议员宣布退党。加拿大总理哈珀说，共产主义是致命思想瘟疫。2014年5月30日，加拿大总理哈珀在首都渥太华建造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筹款晚宴的演讲中指出，历史清楚告诉我们，承诺乌托邦的政治意识形态都走向反面，导致人间地狱。共产主义是最致命的思想瘟疫。据估计，共产主义在100年内杀害了超过1亿人，加拿大就有800万人曾生活在共产体制的国家或与之有关系。加拿大在20世纪成了逃离共产暴政人们的避难所。在这个世纪里，巨大的邪恶、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扼杀了光明、自由、民主和公正的生活。共产主义的有毒意识形态和暴虐行为蔓延到世界各地，其结果是不折不扣的灾难。一亿的受害者不只是个数据，他们是母亲、父亲、儿子、女儿、朋友和邻居。哈珀总理说，邪恶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是不管他自称纳粹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或恐怖主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破坏导致人类自由的终结。哈珀总理希望加拿大不忘历史的教训，捍卫和推广对于人类社会至关重要的基本自由，我们反对任何地方、任何人威胁这些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加拿大需要这个纪念碑。民心尽失，中共分崩离析。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的上空飘荡着。共产党宣言开篇就这样写道，庞大的共产阵营在欧洲解体后，这幽灵就龟缩盘踞在中华大地上。经过历次运动，中共已经造成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令神州大地生灵涂炭。1999年，中共党魁江泽民更以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对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发起残酷迫害，令难以计数的幸福家庭被毁，无数人被酷刑致伤致残，数百万人失去生命，甚至被活摘器官虐杀，制造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这对真善人普世价值的打压，更令社会道德沦丧、生态环境崩溃和深重的经济危机，将中国社会置于绝境，令所有中国人都深受其害。经过全球法轮功学员15年来坚持不懈地讲述真相，中共残酷迫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天罪恶，已在全球日益深入曝光并广泛传播。越来越多人走出了中共谎言的迷障，在认清其邪恶本质后不再与之为伍。2014年8月3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2013年中共新党员为240万人，比上年相比减少 25%， 是自2003年以来中共新增党员人数最少的一年。大陆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数也与之同步呈急剧下降的趋势，今年参考地方公务员的人数也减少了 12.3%， 中共也自认这个事实。众所周知，中共党员的身份是在政府部门升迁的先决条件，公务员岗位也意味着包括公车、住宅、医疗、福利、奖金和灰色收入等在内的诱人实惠，可现在这些利益诱惑已难以收买人心。摒弃邪恶共产主义成潮流大事。 与加入中共组织人数剧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全球三退大潮的波兰壮阔。河南一乡镇党支部的十几位党员不但宣布集体退党，还同时宣布解散党支部。天津某乡村党支部成员读九平共产党之后，除支部书记外，其余全部退党。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大陆各地俯拾皆是。中共通过350多万个这样遍布社会及各个领域的基层组织维系统治。而据中共纪委中组部的一份考察报告显示，中共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街道及高等院校等基层的组织 85% 到 95% 处于瘫痪或解散的状态。中共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其基层机构已名存实亡。在海外旅游景点，退党服务中心遍地开花，退党热方兴未艾。大陆游客普遍反映，现在国内流行退党，不实行入党，因为入党都是为做官捞好处。现在共产党就快灭亡了，还沾什么光？不退都危险，谁还犯傻入党沾晦气？很多明眼人都清楚，都是共产党的领导贪腐，带头道德败坏，带头缺德。他们有权有势，为非作歹，国家让他们糟蹋的一点道德都不讲了。没有共产党了，也就没有贪腐了，根子就在共产党身上。共产党不倒，贪官抓不完。自2004年11月九平共产党系列社论发表以来，迄今已超过1亿7400万华人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海外学者评价，九平与三退是史无前例的瓦解邪恶的创举，是对人灵魂的自我救赎。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抓紧时间写出第十一届大陆法会交流稿。第十一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征稿已经开始近三周了，明慧编辑部在征稿通知中说，正法修炼所剩时间越来越少，这样的交流机会也所剩不多。我们大陆同修要重视和珍惜，积极参与写稿。一位同修说，每天按部就班地做三件事，好像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可是大法弟子在师尊的佑护下一路走来，另外空间的变化惊天动地。如今世人已经看到在这场宇宙正邪较量的收尾，现世报应大量涌现，明白真相的世人绝处逢生的奇迹也大量出现，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也在全力讲真相中回归。同修说，正法修炼的成果就在实修的一点一滴中。我从2012年的新年开始，每年买一束布艺花摆放在师父法像前，这些半开放形状的布艺花不知什么时候全开放了，而且这些布艺花还在长高，家里的孩子亲眼见到，都说大法修炼真神奇。师父时刻在身边看护，鼓励着弟子，越到最后越不能懈怠。同修说，学生在学年结束时要总结学习成果，我们在修炼开花结果的时刻，在正邪大战与旧势力抢人救人的尾声中总结经验，找出不足，在明慧网上与全世界的同修分享修炼体会，意义非凡。大家共同精进如初，抓紧所剩不多的时间正实大法。这些日子遇到同修时问写稿了吗？有的同修说修得不好，没啥写的，有的没太重视，还有的不知道征稿通知。 我建议，第一，请同修把明慧编辑部的征稿通知传给不上网的同修。第二，对师尊留下的修炼形式之一的法会，我们不先强调我，放下自我，就会发现修炼路上的平和中的辉煌。比如一位同修十多年来持之以恒地做好三件事，学法、实修、讲真相，从不懈怠，遇到各种身份的世人都堂堂正正讲真相，在平稳的救人历程中，让无数世人知道了法轮大法服役身心，明白了中共邪党导演的自焚等假案，以及活摘器官等暴行。世人纷纷告诉同修自己的姓名，用真名声明三退，就是退党、退团、退队。一位同修在修炼中，人的观念越来越少，心态纯正，在日常生活中，在讲真相救人时不想自己，一心为了世人好。近期与几年前参与迫害的警察偶然碰上，警察看到同修无私坦荡的表现，由衷地说，大法好，佩服。同修谈到参加历次大陆法会时有这样的体会，在写稿过程中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摆脱懈怠状态，跟上正法进程，再精进的新起点。因此这次也抓紧时间拿起神笔，写出心性升华、正念正行、讲真相救人的心得，见证大法的威德。机缘逝去不再有，同修们也请赶快动笔吧。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江西南昌大法弟子静仙的文章，一天又一天，平凡而神圣。一次在梦中，我梦到我手里捧着一粒粒种子，种子在手上发芽，发出很多的芽，寓意新的生命在成长。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多救人，重视学法。学法是重要的。我有一次送人到了火车站，时间还早，就想直接到外面去讲真相，但当时心情很不好，心里很烦躁，意志也消沉，知道这样去讲真相是不行的，就先回到家静下心来学法。学完一讲，一切又变了，心情舒畅，下午出去讲真相很到位。从中我悟到，只要静心学法，就会在法中升华，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与同修共同精进。有一位同修在邪恶迫害很严重的当初，代修不修，糖尿病症状很重，劝了几次让他在法上悟一悟，可他就放不下那个心。有一天突然打来电话，说眼睛看不见了。我过去后问他学法状态，他说不太练功，学法也只是背背论语。正在交流中，他说我眼睛能看见了。我说这是师父叫你赶快把学法练功捡起来。他说好。等我回到家，他又打电话来说又看不见了。我就鼓励他，我说没事儿，不用怕，都是假象。就这样通过学法练功，他的眼睛很快就好了。因同修住的比较远，很少过来，但只要有师父的新经文，我就及时给他送去，每篇不落。同修没有参加学法小组，我主动建议和他一起学法，每周一次，他很高兴。有一次到他家，他迫不及待地告诉我糖尿病的药没吃了。他说我老伴儿一走，我也这么大年纪，70多岁了，放下这个心，就听师父的。我们通过学法互相交流，互相鼓励，共同精进。现在我带去的真相小册子，它也从有压力 倒能够智慧轻松地去散发了。因为路途较远，来去两个来小时，我就想叫他到附近找个学法点。可我每次这样一想，还没等讲出来，他就会说，这个学法环境太好了，我很珍惜，每次都这样。表面看是耽误了我做正式法的一些事，向内找，其实是自己怕麻烦的心，找到了就去掉它。一直坚持去和同修学法，路上同时讲真相。严寒酷暑不停步，出去讲真相，每次求师父加持弟子走在神的路上，圆满的去，圆满的回，把有缘人引到面前。严寒中，酷暑中，风雨中，不管走多远的路都不累，心中充满愿望，亲手把每一份真相资料送到有缘人手中，一天又一天，平凡而神圣。正如师父在歌词中写的，无论有缘还是无缘，我都默默为你祝愿，愿你早日看清真相，愿你平安度过劫难。红银三，别让我为你遗憾。一天上午，我出去讲真相，看到有一人带着他孙子在前面走，我赶上去问，大妹子，家里有 VCD 机吗？他说有。我就拿出一盒精美的神韵光盘送给他，给他介绍这是一台艺术晚会，演得相当好，里面有经典的历史人物故事，第一个节目里展现层层宇宙的佛道神下世正法，震撼人心。他连说太谢谢了，回家就看。我说我是信佛，他马上说阿弥陀佛。我说你也信佛，知道后面有大灾难，要三退保平安。中共历次运动中被迫害死的人数有8000多万，现在练法轮功被迫害死有名有姓的有3000多人，天灭中共是天意。他很爽快地三退了，临走时告诉他一定要给周围的亲朋好友都来看神韵晚会光碟，让他们也平安健康。往前走又看到前面有6个学生在聊天，我走过去说，有一台神韵晚会相当好看，我看了2遍，是弘扬5000年中华文化的，介绍给有缘人，借由你们珍贵的手带回家给你们爸爸妈妈亲朋好友，让他们平安健康，谁看谁有福。他们都很高兴地要了，并连说谢谢。前面有一个人在缓慢地走路，我就问，你怎么走得这么慢？他说他身体有病，胃病，气喘很严重，没有办法，治不了。我说你听说过法轮功吗？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的人在练，只有在中国被迫害。他说真相资料看过一些。我说练法轮功是按照真善人去做一个好人，真善人是宇宙特性。我就讲我在劳教被迫害后2年多停止了练功，结果上来一身病，脱发，牙龈痛，尿失禁，在劳教所被打留下的后遗症等等，苦不堪言。后来重新经过学法练功，不到2个月症状全部消失了。他说这么神奇啊。我说你也练练看，叫你身边练法轮功的人教你，希望下次再见到你时会不一样。还讲了三退的重要性，帮他取名健康退了少先队。就这样边走边讲，不知不觉一上午讲退了19个人，带去的神韵酒瓶真相小册子全都送到世人手上。还有一天，因为带的真相资料不多，心里想着请师父加持，把有缘人引到身边来，面对面讲真相。一开始碰到一个说不通的，但我没被带动，继续往前走。看到有2个小伙在遛狗，我送了一个翻墙软件就离开了。在不远处，有个女的坐在小土坡上晒太阳，我过去和她聊天，讲三退保平安，帮她退了邪挡。这时那2个小伙带着狗也过来了，一只狗跑到我跟前，两脚站立，又蹦又跳，主人叫就是不走。我笑着走到小伙子面前说，是你的狗叫我过来跟你们说话的，你们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接着讲邪党迫害法轮功，天要灭他，退出保平安，2个小伙都退了团队。往前走来到路边，前面停了一辆车，里面坐了2个人，就送翻墙软件给他们。 其中一位接了，另一个人说，我是军人，不便要。我就讲现在灾难多，道德败坏，贪官多。那位军人讲，我们也知道共产党不好，但能怎样？我说天要灭他，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赶快三退保平安吧，为他们取了化名三退了。有一例挺有趣，一次在路边有几位在边干活边聊天，我走过去说，免费送神韵晚会给你们看，谁看谁有福，弘扬五千年中华文化，演得很好。其中有一位说，我不要，骗人的。我说不骗你，演得相当好看，绝对免费，不信你接着拿回去看看。我边走边发，六个人中有四个人接了。走过去很长一段路了，突然后面有人在大叫，我一回头，是刚刚那位说不要的，赶上来说，不是骗人的，给我一盘。我说这是救人的，很珍贵，你们的命是无价的，不是用钱能买来的，并告诉他要传给周围的亲朋好友看，让他们托你的福都平安。他连说好，谢谢你。有一次送完神韵光盘，还剩几份真相小册子，时间不多，又想买东西，权衡一下，还是先做大法的事儿。这样一想，所到之处真相资料给谁谁接，这样的情况有几回。正如师父说的，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精进要旨，再认识。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真相币在这里顺畅流通。我使用真相币有两种，一种是打印的，一种是光明印章，随时制作随时花。打印的都是新钱，光明印章印的是半新不旧的钱，弥补了打印新币之外其余钱币的使用空白，效果很好。有一次在市场买菜，花的都是真相新币，老板说少一元，我再打开钱夹找，老板看见钱上的字说，法轮功的带字钱，招来了围观。一男士伸出手向老板要真相币，看写的啥？我不慌不忙的又给了老板一元钱，拿着菜走了。大家拿着印的不同真相短语的钱币念着，讨论着。有人告诉我现在流行收藏真相币，我过手的钱都给展平压直，短语印在左上角的空白处，言简意赅，浅白易懂，朗朗上口。比如敬念法轮大法好，灾难来时能自保，欢迎广大民众了解法轮功，法轮功是清白的，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等。版面干净利落，整体很注意美观，人都喜欢美好的事物，大法弟子给众生的也都是最好的。我亲戚在某某传媒上班，业务上有钱币流通，我向他做过市场调查，上级对钱币的收取有何特殊取向，他告诉我是钱就行，是真钱就要。他经常收到真相币，我跟他讲过真相，他认同法轮大法好，也做了三退。他收到真相币念几遍，再给找出去，让有缘人得到并得救。真相币在那里是通用币，流动通畅。他告诉我，自从传播真相币，他的业务量很大，经常超额完成定额，奖金先进总有份。他告诉我是大法师父给他的奖励和福分。念法轮大法好，大法师父好和真相币短语成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失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时我也收到过这样的反馈，有人收到真相币就感慨，大法师父了不起，大法弟子尽是人才呀，有数的钱不值钱，救人的带字钱真相币那才是无价宝啊。真相币起到的是真相传单的作用，使用时的心态要纯净，用心去做，不能因为自己的漏洞让众生对大法犯罪，让旧势力钻空子，害人害己， 所以要多学法，神行审视，修炼是很严肃的。有时我把真相币故意拿到父亲跟前说，现在流行带字钱，父亲接过来把真相都念一遍，就拿着出去消费去了。有时购物收到真相币，他也爱不释手，欣赏好久才花出去。人不能太自私，好东西大家一起分享哦。我去河北某地，在市场看到这样一幕，有个卖水果的商贩主动跟大法弟子换真相币，天天追着换。我说你有福了，他说用法轮功的带字钱有福。法轮大法好，大法师父好，我的生意托大法的福特别好。超市真相币流通更快，我花的真相币找熟的钱就有真相币。同修制作的真相币各有特色，与不同地区同修见面也总在一起切磋真相币的制作交换使用，那也是遍地开花。当然也有不明真相不认可的，其实是提醒我们要讲真相需要救度的。有一次我去买瓷盆，老板找了我一张真相币，我说这钱上还有字呢，他说你看这法轮功在钱上写的啥。我就借此给他讲真相，讲天安门自焚是邪党栽赃陷害法轮功，邪党裸官贪污腐败坏事做尽，天要灭他，大法弟子冒着生命危险告诉您真相图您啥，就想让您平安，别给他当垫背的。他明白了真相，把柜台里收的真相币都找熟了出去，在这个小店里真相币流通顺畅。
正邪不分帮天。